熊阔海力托千斤闸，死在了扬州城下。应该说，熊阔海用自己一个人的死，换来了十八国国王众人的逃生。当杨林重新把闸提起来，带着随军出来的时候，随后追赶。罗成一看随军在后边还追，罗成夺马端枪，想要和随军决一死战。此时个秦琼告诉罗成，表弟不可莽撞，现在我们刚刚出了扬州城，城里边有埋伏，安知他城外没有设伏军呢？这话刚一说完，大道两旁边还真就有埋伏的随军。这随军又是一阵乱箭齐发，十八国的人继续往前逃走，一直逃到了自己的大本营。咱说了，他们带的人马不多，顶多带一万人，这十八个国家也就是十多万人。这十多万人立即吩咐拔营起寨，往下撤退，这一气儿就退到了高邮。高邮湖畔有个高邮，在高邮附近，十八国把大营扎下了。他们这把大营扎下了，杨林随后带队追出来了。随军呢也有八九万人，杨林带着这八九万人随军平推往前进，前面要探马探，探马探着禀报啊，说跑了，说他们可能是各自都回了自己的原处了。杨林马上吩咐扎下大营，距离高邮还有20里地的地方，杨林把大营扎下。扎下大营之后，杨林想的是怕这十八国的人翻回头再来个回马枪杀回来，他好在这儿截杀他们，阻挡他们。杨林可以说为杨广呕心沥血，费尽心机。杨林这把大营也扎下了，此时可十八国的大营也扎下了。扎完之后，西魏王李密就吩咐秦叔宝、徐茂公，告诉这十八国各国的王子，都到我的大帐里边来，我们共同商议商议。我们是就此分散，各自回家逃跑呢，我们还是在这儿给他再发起一个进攻。十八国的王爷都聚集在西魏王李密的大帐之中。这个时候，西魏王李密跟这各国的国王就说了，说诸位，今天我们是中了杨广和杨林的毒计了，请问诸位，我们是就此罢休，各自回去整顿队伍再图进攻，我们还是趁热打铁反杀回去，把杨广给杀了呢？众位国王听到这里都瞅着李密，说西魏王，有的说蒲山公，我们听听您的高见，对这件事情您怎么看？李密说，我怎么看，当今杨广作恶多端，民怨鼎沸，义军群起，杨广所作所为，老百姓千人发指，万人唾骂呀，可以说庆南山之毒输罪不穷，皆东海之水流恶无尽呐！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就都撤离了，就给了杨广一个缓冲之计。诸位知道吗？这两天我在扬州城内，通过我们的细作探马，打听到一个消息：杨广已经派出宇文成都，够奔长安去了。因为太原府的唐国公李渊，他举旗反隋之后，派他的儿子李元霸，还有他的驸马柴绍，正在要夺取杨广的长安城。这长安城可是大隋朝的建都之地呀，李渊要把它作为自己的建都之地。那么杨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焉能就此放守长安呢？因而他派宇文成都带领他手下一部人马 估计有几万人飞驰长安，到那里去阻挡李渊的队伍。那么说宇文成都不在杨广的跟前，眼下杨广手下呢就有杨林、杨素、宇文的画戟，以及他手下其余的很多的武将，这些个武将都是些个无名之辈，不足挂齿。现在杨广和杨林使这个绝狐计想要陷害我们，而这个计策没成，我们能够逃出来。现在我们已经有十几万人马在这儿，以我之见，我们不能撤走。杨林在我们的对面已经扎下大营了，其实他没有胆量敢跟我们在此决战，无非是他等候着我们如果要翻杀回去拦路结党保护杨广。他这也是秦王救驾呀啊！那么我想啊，我们就在这里，只要众位齐心协力，各自把自己的兵力完全投入，各自把我们的将官全都聚集起来，我们共同商谋一个计策，对杨林这道防线开始一个反攻。我想打破杨林的防线就可以直捣扬州，到在扬州江都宫里就可以活擒杨广啊。我们不是来索玉玺来的吗？玉玺没到我们的手，尽管说他那彩山殿上的杨广和玉玺不见得是真的，但是我敢断言真正的玉玺肯定杨广带到这里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杨广捉获得到玉玺呢？如果我们杀了杨广得到了玉玺，即使那本唐国公李渊能够取下长安又能如何呢？当皇帝得要有玉玺呀。当然了，这里边有一个谁来做这个皇帝的事，可是那是下一步，那是我们众位弟兄共同议论的事情。这一步就是我们共同把这个大隋朝推翻，让杨广别当这个皇帝了。至于说下一步谁来为帝，我们先不要想他。诸位，你们大家意见如何？这些王爷一听，蒲山公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杨林现在陈兵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怎么能够攻打这一仗呢？李密说，诸位只要是同意我的看法，愿意共同进攻扬州，我就有计策打破杨林的防线。好，这几位王爷异口同声都同意李密的见解。李密跟大家又讲出了城破利害、进攻方略，具体一落实，说现在有多少个王爷在这儿，他可不是十八国的王爷。先是说唐国公李渊根本就没来，李世民半道上走了，那么这夏明王窦建德呢，跟他的属下那苏定方呢，苏定方逃跑了，窦建德也没在这儿待，窦建德是直接逃走了。窦建德也知道他在这儿待着有瓦岗军在这儿没他的好，窦建德没在这儿待着，还有洛阳王王世充，王世充也没在，王世充也撤走了。这里边的高谭胜死了一个熊阔海，高谭胜没在这儿待，心情不好，高谭胜也撤走了。剩下的这十几国王爷都在这儿。于是大家伙马上召开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，在这个军事会议上，这李密可就展示自己的指挥才能了。李密跟众位王爷说了，说我们现在呀，第一步先得把这靠山王杨林把他稳住。夏明王窦建德不是走了吗？杨林他未必知道窦建德已经逃走。对窦建德这个人我比较了解，此人原来曾是绿林中人，后来归顺大隋，做了一个时段的官，现在呢又举旗反隋，正犹豫有他有前面那个反复， 我们就完全可以以窦建德的名义写一封书信递给杨林，就说请罪受降。他呀后悔了，不该背叛大隋，现在又想归顺大隋。大隋王朝极希望绿林中人归顺到他们的旗帜之下，他们就给一个官职也就是罢了。他们现在兵力不足，特别希望我们有人归顺他，反过来好来征剿我们。这么一封书信献给杨林，杨林一定能信。同时在这书信里边让他写上，就说这十八国的国王出来之后离心离德，各揣心腹事，有的回了自己的原地了，有的呢在这个地方想要重整旗鼓，但是没有力量再反攻扬州，使杨林在精神上疏忽。这是第一步。嗯，好，那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下一步我们就用火攻之计，上老百姓家里边，咱们凑齐100辆大车，大车上预备好了干草，干草上预备好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我们挑选我们精明强干的将官，装扮成赶车人，随后还有随车的伙计，这100辆干草车马上就奔杨林那大营跟前靠近，距离有1-2里地的时候，各找地方树林里边山窝后头隐蔽下来。我们隐蔽下来之后，等到夜静更深过半夜，3更多天不到4更，我们一声号令把这干草车完全点着，冲进他的大营，给他那个火烧连营。在杨林疏忽的时候，我们这一火在一烧，紧接着我们派出马队随后闯进营中，就杀他一个防而不备，是备而不防。诸位如何？李密说出这番话了之后，大家伙觉得这个计谋很高。好，怎么办？谁来写这封书信？李密就告诉徐茂公，徐茂公写。徐茂公提起笔来就把窦建德写给杨林的这封书信写出来了，写完了之后给李密看了看，李密提出几点修改之处。这李密文学水平很高啊。徐茂公修改完了之后派一个人去，派谁去呢？这旁边有一位河北奉明王李子通，李子通手下有一位谋士，这个人能言善辩，此人姓张，叫张离。这个张离就拿着这封书信就奔着杨林的大营里去了。到在杨林的大营门外，让人往里通禀，有人往里边一禀报杨林，杨林此时此刻正是在提高警惕的时候，一听说外边有人下书，马上把下书人让到营内。中军帐中一见他，这张离把书信往上一呈，杨林接过书信打开一瞧，窦建德的书信，说是窦建德的书信，其实也包括着他正对面前的敌人整个的眼下情况。杨林看完就问这张离，这十八国的王爷都走了吗？张离说，王爷，扬州城这一下子都大伤锐气呀，所以他们都走了。临走的时候大伙都说呀，说这个杨王太厉害了，这个计策设得太狠毒了。杨林听到这里露出来得意的笑容，国王不用这样的计策，怎么能够平灭十八国的反王啊？这张离是连连点头，伸出双大指赞美杨离。这张离呀，说客会说，哎呦，把那最美好的语言呐，都给杨离用上了，是连刷骰再捧场， 给杨林捧得晕晕乎乎，挺高兴。杨林说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窦建德准备什么时候投降归顺呢？张离说，王爷，我们主公啊准备着听您的信儿，如果您把书信写下来，由我带回营去，接到您的书信，就按照您书信所指定的日期向您这儿来投诚。杨林一听，好，不枉立即修书。靠山王杨林立即提起笔来，就修写了一封书信，把这封书信封好了，装到信封里，交给张离，让张离吃了一顿饭，立即返回。张离走了之后，靠山王杨林心里边高兴，他一直在心里边悬起来的这颗心现在终于放下了。杨林心想，看来扬州城虽然说这十八座看棚这地雷火炮没响，但是把这十八国反王给吓坏了，大街上的乱箭、城外的伏军以及五棵城里边的弓箭手都使他们损伤了不少人，他们得佩服孤王的用兵之策。所以今天晚上杨林准备要睡一个好觉，吩咐手下人摆上一桌上等酒席，老头也吃了也喝了，这酒还真没少喝，喝得晕得乎的，躺在床上睡着了。他这睡着了，十二家太保呢都在他的前帐、后帐、左帐、右帐在那安歇。由于杨林在精神上这一疏忽，他的这种情绪直接影响了十二家太保。十二家太保背地的议论，瞧见没有，老爷子今儿个放了心了，白天来那小子递封书信，窦建德要投诚，看来这十八国反王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了，这对我们是一个大喜事，今儿个好好睡觉。都好好睡觉了，其实他们哪知道一百辆甘草车已经来到他们大营的附近。这一百辆甘草车到了他们大营附近的地方，有的在树林子里边，有的在山坳里边等下来了。等到三更多天，一声令下，这甘草车赶着就奔大营这儿来了。当来到营门口这儿的时候，他晚上也有守营门的门军呢，守营门的门军一看远处怎么一辆辆的大车奔这来了，这门军就问了一声，哎，干什么呢？啊，谁的大车？前面赶车的就说了，哎，我们是往扬州送柴火的。这守营的门军一看送柴火的怎么走这儿来了，这是军营，不准通过，是吗？话刚说到这里，旁边就有几骑快马就冲上来了，为首的正是赤发灵官单冲、单雄信，铁面判官尤俊达，后边还有几位夜行人，全都是骑着马过来的，各使短刀，到了营门这里，霹雳闪电一样，嘁咔咔噼噼，把门军就都给砍死了。这几位带头往这边一冲，这柴火车可就挨个的点着了，点着了之后，赶车的照着这个原马的屁股上面梆梆攮着两刀，这原马一疼，一辆一辆的车都是这个样子。柴火车这一着火，一百辆火车呜就拥进来了。今天晚上还有点风，这风也不太大也不太小，最便于燃烧。风借火势，火借风声，这个柴火车一进来，帐篷就有的给带着。帐篷这一着，杨林正是今天疏于防备，外边这一乱，军兵就乱了。军兵这一乱，紧接着这十八国组织好的队伍冲进杨林的大营。杨林这是八九万人大营啊，一扎扎出老远去，这十八国的队伍也是分几路冲进营中，其中被中军帐里边闯进来的 就是秦琼、秦叔宝，还有少千岁罗成，再加上程咬金。程咬金手中多着这个车轮符，今年程大爷往这儿来呀，给他这马又配上俩铃铛，这不是有100辆大车吗？车底下都有那开车铃啊。再说程咬金那开车铃呢，少了两个，一个呢打新闻里那马脑袋，一个呢是打那铁臂将军孙天佑，就剩一个铃铛了。程咬金一看，今儿好不容易凑了100辆大车，他在这大车底下又摘下俩开车铃来，挂在他这个马脖子底下了。现在这马脖子底下又是3个开车铃。程咬金自打和新闻里孙天佑交战之后，自个儿忽然又长能耐了。长什么能耐了？他觉得我马脖子的这开车铃可以当武器，关键时刻这玩意儿也派上用场了。所以程咬金挂上新的开车铃，端着斧子催马冲进来了。现在靠山王杨林大营里边是一片混乱，杨林以及他的12家太保睡梦当中慌忙起来，盔甲穿好，命人牵过马来，手持兵器仓促应战。杨林跨起风雷豹，手中摆动这一对囚龙双棒，大太保卢芳手中端这条枪，他由打营里边往外一冲的时候，迎面碰上的正是程咬金。这程咬金跟卢芳两个人一打对面，程咬金把斧子一端，嘿嘿，什么人？卢芳手中把枪一颤，大太保卢芳。程咬金说，卢芳啊，嗨，小子，咱俩可是冤家路窄呀。想当初6月24在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时候，就是你小子压黄杠，今儿个在这儿咱们又碰了面了，那个时候咱们是冤家，今儿个咱们是对头，你撒马过来。卢芳催马向前，抖枪就刺。这一枪往前一扎，卢芳啊知道程大爷这三斧子，结黄杠的时候三斧子卢芳败了，可是今天卢芳明白了。卢芳听别人讲过，说程咬金就一马三斧最厉害，你只要躲过这三斧，后边他是一下不如一下。卢芳心想，我得小心着。所以两个人马打对面，卢芳枪一扎他，程咬金把斧子一举，切西瓜往前一劈，卢芳扯枪往上一架，程咬金搬斧头推不准，踢牙。卢芳往旁边一闪身，二马一拖蹬，掏耳朵。卢芳一低头躲过去了，三斧子躲过去之后再拨回马来。卢芳心想，姓程的，我看你还有什么招数。程咬金大斧子一举，唰的一斧子又劈下来了。卢芳摆枪往外又招架，程咬金拿斧子往外一磕，二马错蹬打了2-3个回合，程咬金虚砍一斧，秣马往前一败。卢芳随后就追。卢芳心想，我今天要报当年长野林结黄杠之仇。卢芳想到这里催马内追，他可没想到程咬金伸手把那个马脖子的铃铛摘下来了，抖手一回身，接着帮这一铃铛正打到卢芳的马脑袋上，马往起一抬，程咬金马带回来了。卢芳那匹马前蹄一落，程咬金大斧子一举，斜肩带臂，咔咔劈卢芳于马下。